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4月21日星期三，现在带给大家的有：特斯拉被踩场后再被官方传媒集体炮轰。金融时报指中共驱逐外国记者，台湾受益。传习近平信赖近臣，将任驻美大使。习近平傲博讲话，有野心，冇信心。内部职工揭黑幕，太平洋保险是大骗子。4月19日，一名特斯拉车主在上海车展捣乱，引发争议。20日，中共官方传媒《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中共中央政法委以及中共官方传媒新华社集体炮轰特斯拉。4月19日，上海车展第一日，一名女车主身穿印有刹车失灵字样的 T 恤踩场，她站在特斯拉车顶不断大嗌特斯拉刹车失灵。这名女车主说，今年2月她揸特斯拉 Model 3的时候刹车失灵，导致她撞到两部车，4名家人差点没命。特斯拉回应说，数据显示当时事故发生的时候，刹车和预警系统都正常运作。胡锡进20日发表文章，大肆批评特斯拉要为未能处理好同用户的争议付出声誉代价，这件事对他的声誉影响肯定是负面的，并且说特斯拉负责人事后的强硬宣示是令人不舒服的。中共中央政法委旗下传媒长安剑发文说，特斯拉不能够为车主提供安全可靠的产品，出了问题不能够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反而一而再再而三地爆出安全事故，一次次将车主置于险境。中共官方传媒新华社20日发表文章说，特斯拉高层管理傲慢回应，谁给特斯拉不妥协的自信，并且说如果有涉嫌店大欺客，相关部门亦都要加强监管。踩场事件当日下午，特斯拉中国副总裁陶林回应表示，特斯拉愿意出钱去做车辆检测，但是这位女车主拒绝配合，只是要高额赔偿，我觉得她亦都很专业，背后应该是有人交路。当时特六财经汽车记者表达了与中共官方传媒类似的言论，踩场事件对特斯拉品牌的影响，外界有特斯拉公关回复傲慢的说法。陶林回应说，我们自己看到的是数据，用户的忠诚度是上升的，比方说原先的车主第二次还是购买特斯拉，或者说我们车主的转介率每年都有非常大幅度的上升。截至目前，特斯拉被踩场、被中共炮轰的事件仍然持续发展。好多网友质疑搞事女车主的言论真实性，说演戏的成分过于露骨。另外有推特网友留言说，共产党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将特斯拉吸引入去，再慢慢偷取技术，继而推出华为无人驾驶进行取代。特斯拉的命运迟早会同三星一样被共产党彻底铲除。英国金融时报4月19日报道，中共强力驱逐如实报道新闻的外国记者，和台湾政府对这些记者的欢迎以及包容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增强了国际社会对台湾的关注和支持。报道表示，2020年有20多位外国记者由于报道了中共对新疆维吾尔人的迫害，以及中共在疫情爆发之初隐瞒疫情的实情，而被迫逃离大陆前往台湾。就事件在2016年受到中共拒绝入境，最后迫不得已转往台湾的瑞典记者奥尔森说，这些记者是由于报道了不受中共欢迎的消息而被驱逐。自由之家组织在2020年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很多在大陆报道敏感政治新闻的记者可能会受到警方的监视跟踪，甚至被拘留，受到酷刑迫害。而作为民主国家的台湾就准许记者报道任何话题或者采访任何人。自由之家2020年发表的全球自由度排名将台湾列为亚洲最自由的地方。 奥尔森话：喺全球冇任何一个地方好似台湾一样咁密切关注大陆局势嘅发展，因为了解中共嘅意向对台湾人嚟讲系个生存问题。纽约保护记者委员会亚洲计划嘅协调人巴特纳表示，中共非常忌惮迁往台湾嘅传媒同记者。他说两年前一份知名的报刊想在台湾扩展业务，就受到中共的威胁，中共以关闭该部在北京的办事处威胁，禁止了该部的这种努力。总部在曼谷的智库亚洲中心区域主任高麦斯说，同中共相比，台湾是一个充分体现民主和人权价值观的国家。目前全球有68个外国传媒在台湾设有记者站，114位外国记者常驻台湾。奥尔森对此的看法是，中共驱逐外国记者只是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中美正接近于互相任命新的外交大使。华尔街日报星期二引述知情官员的消息说，中共政府计划任命曾经担任习近平首席礼宾官的中共外交副部长秦刚为下一任驻华盛顿大使。美国方面可能会派出前国务次卿伯恩斯出使北京。55岁的秦刚长期担任中共外交部的礼宾工作，并且为习近平策划各项外交活动。近年来，他多次陪同习近平出访海外，成为习近平信赖的助手。但是秦刚并没有美国经验。华尔街日报报道说，通过派秦刚作为驻美大使，中共领导层是希望有一个经验老道的外交官来恢复中美双方的定期高级别会晤。中美双方这种战略对话形式被川普政府废除，因为川普政府认为这种做法是将美国绑入毫无结果浪费时间的讨论之中。拜登政府还未表现出对重建会谈的兴趣。报道说，秦刚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是在美国两大党对中共强硬立场上表现出战，是在美国两大党对中共强硬立场上表现出罕见一致的情况下，他要代表北京的立场，又要同华盛顿建立渠道。拜登政府一直努力寻求建立联盟来对抗一个更强硬的中国，而习近平就有意将中美关系重新包装为两个正面竞争者之间的关系。在星期二的敖博亚洲论坛上，习近平的演讲被认为是有野心但是没有信心。习近平在讲话中虽然没有提及美国，但是他释放了挑战美国在全球领导地位的信号。他说，不能够将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制定的规则强加于人，也都不能够由个别国家的单边主义带领整个世界节奏。另一方面，他又说，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不扩张、不谋求势力范围、不搞军备竞赛。观察人士表示，读完习近平的敖博讲话，还在幻想他承诺的中国，对改变世界秩序不感兴趣，那真是讽刺。另外，习近平还说，世界要公道，不要霸道。但是中共对国际社会的霸凌行为，造成中国营商环境政治化。譬如那些拒绝使用新疆强制劳动产品的国际公司受到抵制，促使外国企业迫不得已考虑继续在中国做生意的高昂的商业和政治成本。习近平还反对筑墙和脱欧，这个是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则，损人不利己，并且继续要求西方科技创新成果更好，祝福各国人民。习近平的讲话被外界解读为没有信心。近期中共战狼式的外交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反而令美国和欧洲盟友加强了对中共的围堵。而美日首脑会晤之后的联合声明更加是强烈直指中共的挑衅，今后习近平需要面对越来越孤立的局面。中共央级金融企业的丑闻频频被内部人员曝光。近日大陆网络传出一段影片，中国太平保险公司职工披露，该公司违背保险合同法，是骗子公司。 在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的一个内部会议的影片中，一名叫李艳红的业务代表说自己在保险行业做了20年。他说这两日公司说医无忧要停售转保，我听了之后特别火滚，我们麦总说一定要相信公司。过了几日，官方网站已经宣布了5月1号开始执行，医无忧彻底不卖了，要转保。但是为什么要停售的时候，全国上下大肆宣传医无忧要停售呢？快点买啦，买到就是赚到，你买到这一世就会拥有，而且保证续保到80岁。那是不是公司上下宣传的？这位女士认为医无忧停售是太平保险公司严重的违约行为。她说作为保险公司人员都知道这些是短限期，就是保一年，保一年马上就停售，你还买什么？你买就是骗人啦，你还大肆宣传买医无忧，你保险公司就是骗人，就是想推卸责任，你们是严重损害了我们消费者和代理人的权益。这位女士还提到自己20岁的女儿去年曾经做过盆腔积水手术，第二年超医保想升级，结果升级不到。这位女士很气愤地说，太平保险公司就是个大骗子，你不能够呃客户，呃我们保险代理人，违背保险合同法，你央企公司都出尔反尔，我们还信你什么？这段影片引发网民热议，不少网民表示我从来不信保险、基金、理财、股市，现在什么都没有投资，钱存在银行都不保险，切记今后要揸紧啲银包。真是黑，保监会做乜嘢噶？央企保险公司都可以咁样坏到透。而喺之前，中国人寿同中国平安保险亦都被举报欺骗客户。资料显示，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系中国规模最大嘅保险公司，属中共央级金融企业。有大陆传媒刊登文章话，由网民的发帖内容以及业内人士的态度看，举报的保险公司为了保费业绩而造假的乱象在业内并不罕见。以上是今天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和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的栏目还有其他粤语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